开篇的第一句祝福呢，一定是祝大家身体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的过新年。我们今天有一位嘉宾呢，Casey， 他因为身体不太舒服，所以我们临时喊了小库过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今天我们的这个东南亚的话题。那熟悉我们 GMA 的朋友呢，应该都知道，其实我们最近是在按照地域梳理整个炼油市场的发展。在第54期 AMA 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聊了聊新加坡的炼油市场发展。第56期 AMA， 我们邀请了几位项目方聊了聊日韩的 Web3 游戏市场。那上周呢，我们聊了聊香港的 Web3 游戏市场。我们发现其实不同地区的项目特点，甚至说整个 Builder 的气质其实都不太一样。那提到炼油，有一个地区一定是不能被忽视的，那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的主题，东南亚。就比如说之前阿谢其实是从越南开始火起来的，那前一阵子有一个游戏叫灯塔，就是 The Beacon， 它在圈里面呢是以游戏性引起大家的关注的，那其实它很多的用户都是印尼用户，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聊一聊东南亚真的是 Web3 游戏的掘金圣地吗？其实就我们在之前做地域梳理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聊到整个东南亚的市场的情况，就比如说像马来、印尼、泰国、越南等等，就它综合整个政策也好、地理也好、人文也好，或者是市场啊、成本等诸多的元素，那相比于整个欧美国家或者说新加坡、香港这种成本比较高的地区，东南亚的政策还有人力成本确实是比较适合整个 Web3 华人创业者的。今天我们就很开心有机会能够请到咱们贝斯在东南亚，或者是比较熟悉东南亚市场的一些 Web3 的从业者，具体聊一聊咱们东南亚的 Web3 市场。也欢迎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在自由交流的环节上麦跟我们一起探讨。那我们先请今天的几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先从 KK 您这边开始。
好的好的，谢谢主持人，谢谢咱。对，就大家好，我是 KK，是 Master CEO。对，我们 Masters 呢是马来西亚的一个项目，然后呢我们是生态供应链。那么在马来西亚呢，其实这个市场环境当中啊，其实在我们发展的过程中，其实还是挺顺利的，因为不管是对于政府也好，或者是这一个华人啊，或者当地马来人、印度人，对于整个 Web 三的理解和这个接受程度是蛮高的，是。那么，所以呢，我们 Masters 呢会是一个基于马来西亚去覆盖整个东盟的一个生态供应链。对，那么把更多的这个时间呢留到后面，我们去进行一些细节的交流，好吗？谢谢南。
好的，谢谢 KK。Carry。
Hello，大家好，感谢主持人，感谢 GMA。那我对我们 Playworth 呢做一个简单的介绍，我是 Playworth 的 co-founder。Playworth 呢是一个一站式的 Web 三游戏的发现平台，我们旨在通过两方面，一方面呢，我们通过提供专业的钱包，包括登录的解决方案 SDK，然后帮助传统 Web 二游戏转型 Web 三，这样的话方便用户呢 onboard 到 Web 三里面。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专业的游戏发现平台可以帮助很多的游戏上架，面向更多的社区和用户，帮助大家获取流量和积累流量。OK，谢谢主持人。
好，谢谢 Carry Suki。
Hello，大家好，我是 Suki，是 MetaKey 的 founder，也是Bitrise Capital 的 VP。我主要简单介绍一下 MetaKey 吧。MetaKey 呢，是我们今年新成立的品牌，是一个主要为 Web3 机构和从业人员提供出海落地的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综合服务平台吧。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还蛮有共鸣的，因为我们是。我可能今后主要是 base 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对，然后也接触了很多 GameFi 的团队，所以等一下可以一起聊一下。
好的，谢谢 Suki。其实我们今天还有位嘉宾，他可能因为网络的问题，现在没有上来，等他上来以后再让他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那我们再次欢迎咱们所有的嘉宾，也欢迎咱们所有的听众。我们今天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就开场结束以后呢，我们就会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分享环节分为主题分享和自由讨论两个部分。等到自由讨论的环节，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都可以申请发言，咱们一起交流。这里我还是要声明一下啊，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所有的信息和内容，均不构成对任何人的投资意见。加密市场是一个波动非常大的市场，所以要再次提醒大家，投资有风险，请大家慎重对待。 那我们话不多说，就直接正式进入到分享环节。就前面其实我们也简单的提了一下，就为什么东南亚市场会受到 Web3 从业者的关注。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就请几位嘉宾具体的给咱们聊一聊，从业者眼中的东南亚市场和其他地区相比，整个东南亚市场有什么自己的特点。我们还是先从 KK 您这边开始。是可以听到我说话吗 ？KK，KK
KK 的信号有点问题，刚才在群里说。
哦，好呀，
嗯、
那要不 Carrie 您这边开始吧。
好的，哎，能再重复一下问题吗？刚注意看群里他的问题了
啊，没关系，没关系。就咱们从业者眼中的东南亚 Web3 市场、
啊嗯，
那和其他地区相比，整个东南亚市场有什么特点？可以先聊一下这个话题。
我觉得东南亚市场的特点呢，我简单说三点吧。第一点，我觉得呢是东南亚这边的 Web3 呢，相对来讲呢，没有一些所谓的一些政策方面的一些问题吧，监管方面的问题，好像是一个不支持也不鼓励，反正属于一个比较怎么说呢，比较开放的一个环境。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东南亚这块呢，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啊非常的好，然后呢，因为这个说白了离这个核心的这些地带啊，都比就是中国呀、啊，包括韩国、日本啊，包括这个新加坡啊，这些地方都比较集中。这些地方也是项目方比较集中的这些地方，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地方的话，而且生活成本比较低，可能适合很多的，尤其是大陆的或者是其他地方的这些创业者来这里呢去生根发芽吧。尤其像那个我听说在巴厘岛，包括泰国，其实有很多的 Web3 的团队已经入驻了，包括马来西亚的那个新山，对吧？而且呢，就是跟华人的这个环境啊，包括影等等各个方面都比较的，怎么说呢，无缝的迁移吧，对，无缝的迁移。所以我觉得就是这块呢，发展环境呢还比较好。第三点就是我觉得东南亚这边有一个突出的优势，是其他区域不太具备的，就是人口还是挺多的，尤其是像印尼啊等等这些地方人很多。然后呢，大家普遍来讲可能就是也喜欢这种就是各种英文啊，包括其他这些社媒上的这些好的东西吧，因为它整个网络环境还是比较 OK 的嘛，就是 Twitter 啊、Facebook 呀、啊，包括 WhatsApp 等等一系列的这种工具，它都能自由流畅的去使用嘛，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块其实也给Web3 在东南亚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好的这种网络保障，还有人的保障，以及这个地理环境政策方面的一些保障嘛，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啊。好，谢谢大家。嗯。
好，谢谢 Carrie。那 KK。
好，对，我刚才网络有点问题，不好意思。其实，在东南亚来说啊，对于我们 Masters 来看的话，因为我们是深耕马来西亚嘛，现在，然后呢，其实我们对于接下来整个市场，包括新加坡跟缅甸这些市场当的开发呢，是会更加着重于这三个国家的。那么我说一下我们这边的感受啊，就先说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这边呢，是因为我们是整个全本地的团队，因为包括我自己也是马来西亚人嘛，那么我们跟当地政府呢，其实去洽谈了很多内容。其实我们发现还挺特别的，其实马来西亚政府对于这个不管是 crypto 还是 Web3 还是区块链的这个诉求跟这个未来发展的期待呢，其实是还蛮高的，对，配合度也很高，对，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跟政府去进行一系列的，不管是教育、交通，还是整个 Web3 应用的这个市场开发，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生态供应链嘛，那么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全面的去进行深耕，而不单只是 GameFi 或者是 DeFi 的这样子的一个市场。那这是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包括我们正在做的一个事情。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就为什么我们还选择了我们本地马来西亚？是因为其实马来西亚我们回头看2017年、18年、19年。尤其是19年开始，这个哪怕是像2021年 XE 的这个蓬勃发展，对吧？XE 的一个暴涨，然后包括上一波牛市，其实马来当地参与的人其实是不多的，其实参与区块链的人是不多的，所以对于区块链这个市场来说，马来西亚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基本全新的市场。对，对于一个全新市场来说，大家对于它的一个发展，包括它的一个理念的话，是抱着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包括可接受的态度，而不像 就个别地区是抱着一个抵触或者是害怕的态度，这是我们所看得到的。那么更不要说了，就是像缅甸啊，对吧？那像新加坡的话呢，因为政策它有一定的反复嘛，那么新加坡呢其实也是第一批东南亚接触到或者接触这些 builder 到这边，对吧？到新加坡去进行开发，去进行这个发展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会选择这三个地方，原因其实很简单，第一是新加坡资金在哪，然后马来西亚、泰国也好，或者是那个缅甸也好，其实上一波牛市没有被席卷 ，sorry， 包括熊市也没有被席卷，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环境，包括现在的技术，肯定比上一波牛市的技术来得更成熟。那么不管是政府也好，或者是相关机构也好，大家对于这个领域的看法呢，其实就会比较开放，同时会抱着一种期待的态度。包括今天我们也去了相应的政府部门，跟政府去聊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就大家其实是非常期待的，同时也希望能够在一个确权跟不可篡改的这个逻辑上去进行一定的突破。对，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好吗？谢谢主持人。Hello， 是我断了吗？主持人
。
Hello， 不好意思，谢谢 KK。Suki。
Hello。对，其实我觉得 Carrie 刚才讲的，就是有一部分还挺认同的。因为东南亚的话，它是一个人口还挺多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它的文化比较多元，它可能就是有很多的民族在一起，所以相对来说会比较开放。那么近几年来呢，也是资金流入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地区，所以这里不论是对于投资者还是对于创业者来讲，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地方。然后每年呢也有很多 Web3 的 builder 前往东南亚来寻找机会吧。然后尤其最近啊，感觉比较明显，就是因为可能内地有些疫情管控的放开啊，或者就是每个地区的这个管控的原因吧，然后最近明显感觉到过来的人会越来越多，或者我们沟通的团队他们想，因为马上要到农历，就是中国农历的春节了嘛，那么很多团队他可能想年后过来，所以大家对于东南亚的这个热情是非常高涨的。那刚才 Carrie 也提到说，这里地理环境因为其实很离中国还蛮近的嘛，所以很多国内的 builder 是想要出来的，然后这里你不会有很陌生的感觉，因为华人也很多，然后相对来说对华人也比较友好，然后大家可能交流起来，只要你看到是华人面孔，基本上都会中文，然后因为出来的人大部分英文也还 OK 嘛，所以在语言上其实交流也没有什么问题，就比较顺畅，然后政策的话也比较友好。就他还是比较欢迎这个 Web3 的，尤其是刚刚那个，刚刚是另外一位，我忘记名字了，就是我上面一位嘉宾他讲到说马来西亚政府对于这个还是比较支持的嘛，因为我也有很深刻的感受，因为马来西亚它是有几个产业会可以申请一些免税啊，就是会有一些政策的扶持，那其中有一个就是 blockchain， 所以他对于区块链这个还是确实是有蛮高的期待和很大的支持。对，这个是环境来讲。然后第二个其实从成本来讲，那因为新加坡可能之前就已经比较成熟了，有很多的团队在那边，那像马来西亚啊，就泰国啊，印尼啊，这些地方，还有菲律宾，就这些地方相对来说，不管是你的人工成本还是你的市场成本都是比较低的。这个也是很多团队想要 base 在这边的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嘛，尤其现在这个市场情况下，成本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考虑因素。然后第三个呢，我觉得是投融资的环境，因为近几年其实资金很多流入嘛，所以 VC 在这边也是很多的，那可能很多投资它就在东南亚各个地方，就是会去找一些项目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投融资环境也是比较好的。那另外一块就是人才吧，就 Web3 的人才很多其实也会在东南亚，就是 他们可能会以数字游民的一些方式，就是因为东南亚很多国家开放了数字游民的这样的，这个也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会有数字游民这样的签证，然后就是大家可能不需要先拿到 offer， 因为大家比如说我们知道在新加坡拿一个 EP 就挺难的，但是你如果想要在马来西亚或者泰国拿一个数字游民签证，你就可以正常在这边工作，你甚至可以没有 offer 然后在这边工作，所以这个也就是对builder 来讲也很非常友好。对，然后另外呢就是也是高校，就是学校他们对于这个Web3 的团队也是非常欢迎的，就是有很多合作的可能性。对，大概就是这些。
好的，谢谢 Suki 讲的非常的详细啊。那我们欢迎下一位嘉宾 Saku 你可以先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因为你们最近也正好在东南亚这边做了一点简单的推广嘛，也可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你们的项目。
OK， 大家听到吗？
可以听到。
OK， 大家好啊，那个我是那个 Matrix 的这个 Saku 啊，这个联合创始人。然后我们其实是一个就 Web3 的游戏平台吧，然后我们自己自研了一个FPS 的一个移动端的一个手游。然后我们其实主打的，当然有一部分用户啊是在菲律宾这边，还有东南亚这边嘛，所以我们最近也在跑。然后这个游戏基本上我们已经开发了一年多了，这个品质也是很好的，最近在开始上线嘛。然后我去年是这个差不多有3个月的时间是在新加坡，然后去跑了越南，还跑了这个马尼拉，然后后面还去了韩国吧。然后对东南亚或还是有一点认知吧。反正我就说一下我们的这些的一些经历和一些看法。首先就是说这个东南亚这个游戏产业或者 Web3 游戏产业，它其实这个其实我觉得会比较早期吧，或者说跟中国的这个产业比的话比较早期。然后它还有一个情况，首先是它的这个东南亚还是比较就国家比较多，比如说像新加坡是比如说偏资金或者偏融资一点啊，人才高端一点，偏金融一点。然后菲律宾又是一种，菲律宾特别是在这个阿信 Infinity 和 YGG 这样的工会这个商业轮带领之下的很多用户其实还是比较成熟的。像我们上个月的话是在马尼拉做了一轮测试啊，我们就找了很多的网红，而且这个新加坡的这个菲律宾的这些用户，他们可能并更偏于用的是这个 Facebook 和 Instagram 这种啊，然后像 Web3 可能有更多的用的是 Twitter 啊，这是一种。然后呢还有像越南其实我们之前去越南那个开发的大会的时候，你会发现越南我觉得越南确实很不一样啊。他们这个好像是上个季度的，就是去年 Q4 的 GDP 是 10% 吧，我记得没错的话。然后呢我去听那个现场会议的时候，你会发现除了开场的那一场，他们那个应该是市长还是一个 Web3 的一个 chairman 吧，然后他是用的他们当地的语言，剩下的所有的开会的用的，比如说主办方用的一些这个文字图片还有一些 space 都是用的英文啊。所以我会觉得越南他们其实这一块走的还是比较前面的。然后包括了像这个越南的这个最早期的这个阿西因菲利其实就是越南团队做的嘛，对吧，后面还有很多像 The Time Arena去年的这个移动端的那个产品，那个 MOBA 类似于 Brostar 这样一个产品，其实也是越南团队开发的。那越南其实可能我们又会觉得说他在Web3 里面其实走得更前面一点，然后他可能弯道超车的机会会比较大。那比如说还有像缅甸啊、印尼啊这些国家，印尼其实我们这边有个很强的印象，就是我们最近也在做宣发吧，然后我们的 Discord 里面应该有大概这个7-8个的这个 MOD， 就我们之前会就大家这个做 Web3 的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时候都会找一些 MOD 嘛，或者这样就然后你看来了一大堆全都是印尼的，印尼的用户真的就是我给大家说啊，这个我们每个月就给他们这个50刀啊，50刀他们就帮我们做事情，所以就是这个劳动力啊其实是非常便宜的，所以我们觉得这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我们分开，还包括像马来西亚啊，我们其实也会在跟当地的一些合作吧，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文化特征。所以我整体感觉说从国家地理来看的话每一个国家可能确实还有很大的不同，所以针对我会觉得说 Web3 Gaming 这个事情的话，针对不同的市场可能策略还是要有一些不同啊，因为它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文化的差异啊这种啊，这是我们过去的第一感受啊。然后我的第二感受就是说，我会觉得说整个东南亚的这个它相对来说在就很现实吧，我们说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会觉得用户他们提供的这种劳动力和或者说用户的时长相对来说比较便宜一点， 相对来说啊，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用一个比如说这个用户的这个共识经济这个来判断一个用户的价值的话会便宜一点。刚刚说那个 MOD 其实就是一个例子吧，包括我们在菲律宾找的那些网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在中国找一个 KOL 可能要10000美金，在 但是我在菲律宾找可以10000美金可以找10个 KOL 了，而且影响力会更大啊。所以他们的用户呢这个年龄又相对来说年轻一点，又喜欢玩游戏啊，特别是玩一些这个电竞的游戏。东南亚的最大两个我之前在东南亚这个跟大家去跟那些年轻用户去聊的时候，他们跟我讲了一个事情，我说你们每天花多少时间在互联网上，他说他们花2个小时，我说你们2个小时在干嘛，他说一半时间在刷 TikTok， 然后另外一半时间要么在打那个 MOBB， 要么就在打那个 Free Fire， 对吧，就年轻人还是很喜欢玩这种这个游戏的，然后还有一些可能在打这个 Arch Infinity 啊，所以这些人都很年轻，所以我们整体会觉得东南亚的这个它的潜力会非常大，但是有个特点是他们的付费能力都相对来说会比较差一点，因为做项目嘛还是要在乎这个 UP 值啊，或者说一些用户的净值这个事情啊，但是在 Web3 这个领域里面，我会觉得东南亚他们不管刚刚提到的像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啊还有菲律宾，他们你看新加坡菲律宾是唯一一个基本上这个苹果说对 NFT 要抽税啊，还有发 token 啊，这个在苹果的这个马来这个菲律宾的市场是好像是合规的啊，所以他们走得很前面，所以我有种感觉啊，就像中国市场可能在移动互联网这个地方在全世界弯道超车了，所以我感觉东南亚有可能在 Web3 这个市场有可能会弯道超车，因为从人才从他们的用户从现在产业布局来看都有这样一个趋势，新加坡去吸引这样的人才和资金啊，周围的这个国家提供市场嘛，像印尼和菲律宾啊，还有马来西亚提供市场啊，他们可能会有机会是有弯道超车的，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好的啊。以上是我的自己一个看法啊，对。
谢谢萨库讲的非常的好，因为其实我们自己也会在发现，就不同地区，不管它是项目也好，或者是 build 也好，它气质其实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们第二个问题呢，就从游戏的角度来聊一聊整个东南亚Web3 的未来。其实其实我们之前在跟就我讲一下我个人跟萨库认识啊，我们也是在一个 space 上认识的，当时他就是讲到 Web3 游戏的用户，他当时提到一个观点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就说其实整个 Web3 游戏的用户它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能够跟你的游戏项目共同的成长，从这一点角度它讲了很多个人的观点。那么我们第二个问题是从 GameFi 角度看整个东南亚 Web3 未来的发展嘛，因为小库正好他们的项目也是在做了整个东南亚这一圈的宣发，要不就从小库你这边开始，从游戏用户也好，或者就是说从项目推广也好，聊一聊你们觉得东南亚整个游戏这块的特点
啊。其实我之前是在东南亚发过一个传统游戏，传统游戏就是，然后我自己现在在发这个 Web3 的游戏嘛。然后游戏的特点的话，我会觉得说，首先其实看游戏基本上要看两个东西，一个就是说他们用什么东西玩，第二个就是他们在什么时候玩，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还有第三个就是他们用什么东西来支付。那我们先看他们这个在用什么东西玩。其实东南亚可以看到基本上大家这个就是玩游戏嘛，无非就是手机或者电脑嘛，对吧，或者还有主机是不可能的，主机只有在欧美才有市场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东南亚大部分的用户都是在用手机玩，特别是像 OPPO 呀或者这个小米手机呀进入到这个市场以后，他们就会发现比如千元机啊2000元机在那边是很多的，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就是大部分他们的应用场景都是在移动端上去玩这个游戏，所以刚刚我又提到这个他们比如说在互联网上花的时间2个小时，其实一半是在玩 TikTok， 另外一半是在玩游戏嘛。所以这是他们的第一个特点，就是我觉得是在移动端而生的。那如果说这个我们厂商或者说想要更多的去囊括更多东南亚的用户，我觉得在手机游戏啊，不管是因为 Blockchain Game， 它不管你是 PC 还是页游还是这个的嘛，但你可能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想要大规模的获客的话，移动端这个领域是绝对不能放过的。我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我之前去年在那个 data.ai 统计的那个数据，就是 Zetan Arena 的那个就西坦那个数据，我看了一下他们最高 DAU 应该有350万啊，这个数据如果没错的话，这个其实在链游这个领域里面其实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据啊，虽然他最后没有撑住，说明我当时就意识到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机会，只不过说这个产品力最后不行 啊，这是这个从终端上来看的话，所以他们我更倾向于就是说做手游可能会在未来更有潜力一点。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大家是在什么样的场景玩啊？我之前去泰国的时候，我就发现啊，他们在这个很多玩家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啊，还有跟朋友在其实跟中国的游玩挺像的，比如说线下聚会。啊，他们在还甚至有些地方可能在地铁上他们也可以玩的，但是大家会发现其实东南亚用的用户手机的机型其实做的其实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如果要做移动的恋友或者说 broken game 的话，可能在适配这个事情上是要多去花时间和功夫的啊。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支付这个环节吧，支付这个环节我觉得是很痛苦的，就是我之前在新加坡的时候，我这个比如说要充 Steam 的这个这个游戏买个游戏吧，或者说我在这个菲律宾或者马来西亚我买个游戏的时候，我要去711里面买那个卡，或者说我要去绑网银，都有什么方式都有，各个游戏公司，比如说索尼，他会自己出一套自己的支付体系，然后呢，比如说像 Garena 这个 C 那家公司，他们也会出自己的卡，然后 Steam 还有自己的卡，我觉得他在这个支付上其实是有一些问题的，跟中国，比如说我们在国内我们玩这个各种游戏啊，现在基本上你用微信支付或者说是用这个支付宝基本都能搞定，对吧？其实很方便的啊，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东南亚的支付其实也是一个问题。所以 Web3 的游戏这个它又更复杂了，它还涉及到 token 和钱包这个问题啊。当然我会觉得说慢慢的可能就随着我们的 builder 持续的在做建设的话，这块应该也是有机会的。所以我整体观察的话，我会觉得 Web3 里面下一代东南亚的游戏能起来的话，它一定要具备几个特征。第一个就是在手机上玩可能会比较好啊。第二个就是说它可能游戏性上可能更轻度休闲一点，偏娱乐性一点，就是线下聚会的时候都可以玩啊。你不管你是不是个恋友吧，啊，你跟别人说还可以挣点钱，还能在一起重新构建跟开发者的关系，还有一个社群的概念啊。然后支付要比较方便。那如果这几个条件这个具备了的话，我觉得这里面的机会会非常非常大。对。这是我的一个初步的看法啊，对，先抛砖引玉吧，嗯。
谢谢萨库，就每次跟萨库交流都感觉能学到很多东西啊。那萨库刚刚是从项目方这个角度来分享了一下他对整个东南亚 Web3 游戏的一个看法，那我们就欢迎另外几位嘉宾从各自的角度也聊一聊这个话题，我们请KK。
哎，对，好的 ，OK， 主持人，其实我刚才在听萨库说的时候啊，就特别。特别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这边作为整个生态在这边发展的话呢，其实我们也会帮一些游戏跟一些游戏方一起去合作去推广这个市场嘛，对吧？因为毕竟整个市场建立起来建设起来它必须要有应用。那么我们现在呢，其实整个东南亚其实才分析的很对，就是整个东南亚呢其实对于 DeFi 啊其他的理解上肯定没有对游戏那么深那么直接，对。这个是我们在这边做整个市场来说特别特别深刻的一个感触吧和感受。那么第二个点是什么呢？就是在这边的游戏玩家，包括我们在这边发展了超过半年时间嘛，那我们的用户其实在我们平台上包括我们的这个生态当中，因为我们的公链还在建设中，还没进入测试网，但我们的生态跑在前面，我们现在注册用户已经超5000人的 KYC 了。对，那么这些人呢其实大部分都来自于想玩游戏的，然后呢偏年轻，因为在刚才可能叫 Suki 对吧，就可能 Suki 刚才说的那个数据啊是对的，就是整个东南亚其实尤其像马来西亚，我们拿到一个数据，就是我们3300万人有超过一半的人是低于49岁的，就也就是说我们的人口啊其实有一半是年轻人口。对，所以他们对于游戏的需求很大，同时对什么游戏需求大？其实不是一些比较重的，比如说 MOBA 啊什么这些，在马来西亚，我特指马来西亚，对，反而是什么像三消啊，像一些比较轻度的游戏啊，这些如果能够在这边推广得起来的话，其实是一个突破口。对，然后我们最近其实也有积极的去找一些可能不一定是三消，但跟三消差不多吧。就是比较轻一点的游戏，让我们的用户能够深耕其中，然后慢慢的去培养整个市场。包括这周末就三四天前，我们做了一场 STEMAN 的那个活动，跟马来西亚教育部合作的。然后他们有一个 STEMFair， 就虽然是 Web2 的一个活动，但是他们邀请了我们唯一一家 Web3 的这个生态公司过去。那么我们呢去那边推广了 STEMAN， 其实。整场活动推广下来啊，我们收到的 KYC 都超500人，然后送出的鞋子呢 也有一两百双。对，其实大家对于这个游戏的这个热度其实是有的，只是可能会觉得有些游戏或者有些环节上，尤其针对 Web3 啊，就建立钱包、助记词，然后支付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突破，所以他们就学习能力，说白了，中南亚的学习能力肯定没有比一些比如说我们说的韩国啊、日本啊，包括我们就说中国吧，对吧？就学习能力肯定没有那么强，所以学习欲望其实提不上来的话呢，我们就需要有一些钩子把他们勾进来，那么他们才能在这个生态当中。同时，因为政府也没有太大的限制嘛，所以我们这些钩子啊，其实可以就更多样化，对，就更多样化，然后让这个市场呢，在各个环节里面去参与到 Web3 的市场当中。那么我们也知道吧，就是包括我们 Master 其实也有一些，比如说像Visa 支付啊这些，因为在马来西亚确实没有像国内一样，因为我在国内也很多年嘛，之前微信支付啊、支付宝啊这些确实不是很方便，不是很好用，尤其针对在crypto 市场上，对吧？那么 Visa 和 Credit 呢，在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就反而起到很大很大的一个作用。对，因为他们不就如果不是这作用的话呢，其他的 OTC 其实对吧，信任问题也好还是什么问题也好还是比较大的。所以 Visa Master 在这个市场当中，尤其是我们把这件事情推广给我们的用户，让他们成为 Web3 真正的这个消费者的过程中啊，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同时接受度很高。对，同时接受度很高。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推广的过程，包括跟游戏做结合的过程中，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用户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这个消费者。所以这边呢，第三个点呢，就是我觉得不只是这个三消或者轻度的游戏，而是一些生活化的游戏。比如说为什么我选 SetN， 那我们期待未来会有一些比如说 Sing to Earn 啊、 Jam to Earn 啊这一些跟生活相关的游戏能够更快速融入他们生活当中。对，因为其实在马来西亚这个市场当中这个市场我们不说 Web3， 我们说回 Web2 的话，其实有很多社区楼下就有一些人会架起电视啊，然后麦克风啊什么的，然后就可以组织唱歌了。对，其实这边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它没有像国内那么卷，对吧？那么他们也需要社交，而这些社交呢，会是跑步，会是骑单车，会是唱歌，这三个方向，其实我们总结下来就是生活化嘛，对吧？让他们怎么以生活化的方式去接触到 Web3， 因为这样子的话呢，会形成一个我们的逻辑闭环是什么呢？就是他进来就不是来 play to earn， 因为如果大家都希望 play to earn 的话，那么 earn 的谁的钱，对吧？不可能所有人的 earn， 对，所以其实 Web3 在马来西亚我们想推广成一个，就是它是一个 Web2 的一个技术升级。当然我们不提任何的算法啊这些东西，但是让用户去感受到它是一个技术升级的情况下，大家去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它就可以形成，或者它就可以成为这里面的消费者。因为 Web2 游戏，对吧？大家玩得好，或者想要买一些皮肤，它也是消费者，它没有 earn， 大家也玩得挺好，对吧？只是我们现在确权了，我们 NFT 了，我们 crypto 了之后，它就必须要让所有人 earn 嘛，它这个也不现实。所以我们会以这一类型的方式吧，去把这一个市场给打下来。对，这个是我们的做法。然后呢也那个承上启下吧，就像刚才萨库说的那些内容，其实我们是比较同意的，是好吗？主持人
好，谢谢 KK 其实从用户教育还有一些项目推广的角度也跟我们聊了一下这个话题。那Carrie 你们呢？
好，那谢谢主持人啊。我觉得刚才两位嘉宾的发言呢非常的具有启发性啊，对，其实也给我补充了非常多的这个思考上的一些可能一些缺失吧。我补充一下吧。我觉得刚才围绕这个用户这一点，因为就伴随我第一个问题我说的，这东南亚地区的这个用户规模和用户量级还是非常庞大的。其实它是一个低成本获取用户的一种方式。但是呢，像刚才那个嘉宾说的，就是他的这个 onboard 是有很大的问题的，因为在使用钱包啊、助记词啊这样的过程中有非常多的摩擦嘛。所以呢，其实我觉得就是说，作为像我们这样可以提供专业的技术开发工具的这样的，我们应该给他们去提供一些 Web2 的 login 的这种方式，然后呢，看看是不是在游戏里面开辟两个战场， 第一个战场是什么呢？第一个战场是你不需要gas费，也不需要有这个币啊，这些繁琐的这些东西，就进来以后就跟传统游戏进来一样，你就经常去打金去玩都 OK 了。然后你打到的道具啊，包括这些得到的这些币呢，它可能是一个中心化的积分，然后你 cash out 的时候可能在上链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把这些东西融通，在它可以专业去打没问题，把这些上链以后的东西呢，可以通过在内置的市场里面，因为内置市场可能也不需要上链嘛，哎，是不是卖给那些专业的玩家去玩的这些人？这样的话，其实就是功能做了一个分区，就是玩的人你专心的去玩，打金的话人专心去打金，但是你不用考虑 Web2 到 Web3 转化的这个助记词这些繁琐的摩擦问题，但是那些愿意考虑这些。这个或者有这个助记词 Web3 的使用经验包括体验经验的人，那 OK， 那我可以方便的在内置的交易市场里面我把这些东西拿走买走，然后呢我再提出来，然后呢我再去到 Web3 里面，比如我去卖啊等等都可以，就是在这一块可能要简化一些步骤和流程。当然就是说可能 Web2 的人进来有 cash out 的时候，他也得换成一种方式，就可能会内置一个法币支付或者是什么方式，他可能也得去在他开始 out 的时候还得去了解 Web3 的这个助记词啊私钥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一个必须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吧。但是如果不想的话，那是不是可以接入一些法币支付，直接换成当地的法币，对吧？比如说印尼盾啊，包括越南盾啊，包括什么这个马币等等这些方式吧，哎，直接出来等等这种方式，其实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东南亚地区较大的这个人口优势、用户优势呢，充分的利用起来啊。第二个一点是什么呢？就我觉得在东南亚地区做这个市场、做这些 GameFi 的推广或者做 GameFi 这些东西，咱们要认清一个现状，就东南亚这几个国家的特性呢不太一样。如果我们做一个游戏想需要一些开发者的话，如果我们在东南亚地区寻找，那我觉得可能越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因为越南的开发者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一些，而且组织性、纪律性相对强一些啊。马来应该也可以，因为马来有非常多的大学，就是理工类啊科技类的大学也可以，其他国家可能这块就稍微差点意思了啊。然后呢，如果你要就是搞投资的话，那肯定是新加坡了。那新加坡的这帮资本其实对于 Web3 的这些游戏啊，包括游戏类的相关的这产业都还是非常的感兴趣的。那如果你想把开发团队呢，就是你把大陆或者其他地方带来开发团队以较低的成本来入住的话，那我觉得推荐新山包括普吉岛啊、曼谷啊还有这个巴厘岛这几个地方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法。所以无论从你团队的设置包括各个区域的这个特点上，其实你要做一些合理的划分。当然泰国可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泰国的这个出金好像挺方便的，现在很多的 Web3 领域出金好像都发生在泰国啊，就这地方可能金融环境各方面可能相对比较友好一些。所以我觉得咱们要做这些事情的话，那可能就是要综合考虑一下每个地方这些人的这个特色啊，去考虑这些事情。再补充一点，就是印尼的用户特别多，获取用户特别方便特别容易啊，可能比越南用户获取的成本还要低。这个我们都做过一个大规模的测试啊，随便搞点 AirDrop 搞点 NFT 的 FreeMint 或者 PreeMint， 印尼的人应该是冲的最猛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作为起步或者作为上量的一种方法的话，东南亚真的是一个不二的选择，所以是掘金圣地。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
谢谢 Carrie 他们做平台的的确是对整个市场非常的了解，听下来之后也学到了很多。那 Suki，
Hello， 对，我可能从就是我感觉以上几位嘉宾都讲的挺全面的，然后我要不就从机构的这个角度来补充吧。对，然后首先我觉得就很简单，我们看数据吧，就是首先我们从 Google Trend 的这个数据，对于因为对于GameFi 其实或者 Gaming 来讲，它每个国家的它说法不一样嘛，那关键词就是 GameFi Blockchain Gaming或者 play to earn 等等，就是这些关键词。从 Google Trend 近一年来这些关键词的搜索来看，其实东南亚就是排在比较前面的，所以可见就是这也是一个佐证吧，就是这些东南亚地区对于这个链游还是比较关注的。然后其次第二个数据呢是头部游戏玩家的所在地区吧。那从这一个数据当中也是可以看出，就是对链游表现出相当兴趣的主要还是亚洲市场。
那么亚洲市场数据可能重点表现在菲律宾、新加坡，这个是比较前面的，然后其次是中国。那么在这些数据当中，东南亚和东亚的搜索总值是最高的，也再次印证了就是东南亚市场对于炼油的一个高比较高的一个接受度。对，然后这个是数据的层面，然后就是简单的数据层面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其实近几年来东南亚也出现了很多游戏工作室嘛，然后也进行了很多轮的融资，那这个也是说明在东南亚这个本身它的发展环境还是比较好。对，然后就是说钱在哪里的问题。刚刚那个刚有一位嘉宾也讲到说新加坡的这个资本还是比较欢迎，就或者说比较看好跟发，然后这个我也挺有感受的，因为我们 Bitwise 也牵头成立了一个叫 Asia Blockchain Gaming Alliance， 就是 ABGA。 那我们在这个 Alliance 里面呢是有很多的 VC 加上项目方的，就是也都是聚焦在Web3 Gaming 的这样的一个领域，所以就是从去年到今年可能也一年多的时间就已经有非常多的member 对就是加入了这个 ABGA。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可能任何一个其他的角度可能就不一定会做得这么好，但是我们聚焦在 Gaming 就做得还挺成功的，我觉得。对，这个是对，然后刚刚讲到对钱在哪里的问题，就是东南亚也是近几年来风投增加最多的地区之一。那风投资金的增长大部分是来自加密区块链和 Web3 的初创公司，所以这个数据也是可以说明，就是因为钱在哪里，可能它的这个发展就在哪里吧。然后2022年呢，也是迄今就是2022年都整个可能东南亚地区吸引的资金是有将近10亿美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数据也足以说明在这个地区钱是在的。对，然后这个是第二点吧。然后第三点，其实之前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就已经讲到过了，就是政策和发展环境。那你看国内其实你就不可以，对，你不可能去发展Web3 Gaming， 但是在东南亚就是大家还是比较欢迎，政府也比较欢迎，然后政策也在，所以就确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炼油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对，我主要从这三个方面做一个补充。
好的，谢谢 Suki。 Suki 从机构数据还有一些之前政策的补充来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个人是非常的受益啊，就从几位嘉宾的发言而言。那刚刚其实 Carrie 提到就是整个游戏的发展的有一点我可以补充一下，因为我们其实之前接触过一款游戏，它这个游戏呢就有一点符合 Carrie 的那个说法，就是说它是这样的，它用邮箱注册之后呢，你可以完全是把它当做一个 Web2 的游戏，你正常的 Web2 用户用邮箱注册以后，你可以在里面打金，可以在里面生成 NFT，然后你也是可以用法币去购买它的整个游戏的道具的，它跟完全的外包游戏没有任何区别。但区别就在于就是说，当你想要出金的时候，你才会需要借助到就是 Web3 的钱包运用，这个时候你可能要先进一步的学习了。那如果没有这一步的需求的话，你可以把它完全当做一个外包游戏来用。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 Web3 的用户他也可以一开始就通过一些 NFT 介入，然后这些 NFT 会成为他的一些资产，然后在这个游戏中得到一些升值啊或者其他的运用。这个就基本上我们也接触过到类似的游戏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等咱们会后之后我再聊。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问题呢就先问到这，我们下面就进入到自由交流的环节。如果嘉宾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想要提问的，或者咱们的听众有什么就这个话题想要跟咱们嘉宾一起交流的，都可以申请开麦，咱们一起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听众想要申请发言的。那我们今天呢其实还准备了一个话题演讲，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之前跟 KK 交流的也比较多。那 KK 其实在我们有一期的活动中呢，他提出过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说区块链如果想要破圈成为一个全民行为，那可能还是会需要政府介入形成一个监管机制。那对这个话题其实我个人还是比较感兴趣的，然后也想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再跟 KK 和咱们各位嘉宾交流一下，就如何看待 咱们政府逐渐参与到一些区块链的项目中，然后这些政府参与的项目的话是否和咱们去中心化的这个本质是相违背的，就这个话题也想要听一听 KK 以及咱们嘉宾的观点。那我们从 KK 您这边开始可以吗？
可以可以可以，当然可以，没有问题。对，因为这个话题呢是正好是我们这个公链正在做的这个事情啊，是这样子的，就在我们的观点当中呢，因为我们知道之前的整个区块链市场啊，我们强调去中心化，那么去中心化这个话题呢其实很大，对吧？就包括我们的这个身份的去中心化，我们的去中心化钱包，我们的这个 POS POW 对吧 POH 这些内容它都是逐步的去中心化。但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我们之前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就是去中心化到最后其实我们很难让这个圈外的人进场，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在这个 去中心化世界当中我找不到一个所谓的 authority， 或者是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信任的这一方吧，对，而我同时也不知道跟我交易的人是谁。那么在这个点上呢，让 Web2 的人是完全撇除掉 Web2 的概念然后进来 Web3 的话，这是第一它是不可能的，第二呢它的这个难度会非常非常非常高了，对。然后还有一个点呢就是信任这个点是很难很难突破的，对，因为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整个技术上的难题大家都知道，不管是零知识证明也好，整个跨链桥也好，这些对大家都用着去中心化的这个技术上去解决，但是也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对。所以在我们的这条公链当中，包括我们之后会去做的这公链底层算法当中呢，其实我们的一个更实际的想法是什么，我们是不用 POS 这样子的一个算法共识对去实现的，我们反而用的是 POA 共识的话呢，它基本上就 authority 让这个政府能够介入节点，然后去实现这一个第一是信任，第二呢因此而去倒逼市场，让这个市场去形成一个叫全民运动，对 Web3 或者区块链的全民运动。我举个例子，对，在举例子之前呢，我想再补充一个对于我们的概念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是去中心化这个点呢其实不应该是匿名，而是什么，而是资产去中心化，对，就相当于 NFT 它是可以去中心化的，比如说在 Web3 在 NFT 的这个那个叫什么，就是它的应用场景上啊，它可以解决一个金融上的问题，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保单，对吧，当然到现在为止没有办法去实现，那当然它这个问题跟这个话题可以抛砖引玉，就比如说我买了一个保单，它是30年的保单，那我去持有它15年，我已经把保单的金额给支付完了，那么我第20年的时候如果我要退出或者我要去使用到这笔资金，其实我在现在 Web2 的市场当中我只能 surrender， 对吧，我只能找那一家金融公司 surrender， 然后呢可能成本都还亏给他了，更不要说这20年当中的 dividend。 对，在这个话题当中其实我们也跟很多金融行业的人去交流，其实在这一方面如果能够去中心化，当然我们不知道它是否能实现，因为在政策上跟在金融上它还有很多话题可以去聊，但我们知道的一个点是NFT 它可以去中心化，就是说我们的这一份保单不跟着我个人，而是跟我持有的时长让它去转手，对，让它去实现换手，这也是 NFT 在这市场上的一个 smart contract 的一个应用，对吧。那么回到刚才我们想说的一个东西呢，就是怎么倒逼用户进场，或者是怎么去跟政府合作，然后呢形成 POA， 其实就是说在节点上跟政府合作，然后呢我们去形成一个，包括我们这周末会去跟教育部共同去做一个发布，就我们形成一个 learn to earn 的一个 project。 那么这个 project 呢怎么实现，就是我们的钱包跟我这个 learn to earn 的这个 NFT 它是不可转让 NFT，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让政府为我们的这个课题去进行验证，去进行认证，那么用户去参与了这 project 了之后呢，他可以拿到这 NFT， 那么参与这个 project 的前提是他需要 KYC， 这样子政府就知道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一个流通或怎么样的这些内容，他可第一是可查，对吧，第二呢他知道背后是谁，因为到现在为止其实还是逃不掉另一个话题，就是包括这一次香港 也一直在提的，就反洗钱反洗钱反洗钱，是因为太过于去中心化了，之前太过于去中心化导致没有一个政府能够完完全全去同意上一波或者是我们叫区块链 1.0 的版本，就纯 decentralized 的一个概念，纯纯的百分之百的，让政府无从下手，它无从支持，导致我们的人民无从去实现这个全民参与或者实现全民运动。对，这个是我们看到的问题，同时我们努力正在解决的问题。所以那天跟主持人也聊了这一个话题了之后，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对我们有进行一定的探讨，而这一个呢，就是我们一个比较完整吧，就不能说是一个百分百的，对，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技术啊，一些算法啊，一些这些问题，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深度的去研究，跟大家深度去探讨。但在层面上跟理解层面上的话呢，基本上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我们想要去推崇的，同时我们想要去实现，同时现在政府也努力在跟我们一起去探讨和研究的方向。对，这是我们公链的一个 POA 共识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好吗，主持人？
好的，谢谢 KK。那其实我稍微补充一下咱们这个问题的背景，因为就2022年嘛，就我们看到很多中心化的机构暴雷，的确是咱们圈内确确实实发生那些问题。但另外一方面呢，就包括前面我们几位嘉宾交流到关于东南亚为什么就是发展的这么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相对而言就政策这一块是比较宽松的，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延展话题的讨论。那关于这个话题呢，其实看看各位嘉宾有没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或者看法。那凯瑞你这边。Hello, Carrie. 如果 Carrie 这边听不到我发言的话，那萨库你这边可以开始吗？
其实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当然我这边其实这样想的，就是说就是这个 Web3 这个行业，它过去十年吧，从09年开始的十几年了，它其实做的争议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就是包括了它里面有很多问题嘛。然后我们最近发了一个 NFT 叫 UI 的签名。我为什么会说这个事儿啊？就是因为我当时提到一个观点，就是说我们要发一个能够给 Web3 证明的一件东西啊。所以其实也就是也跟今天我们刚聊的这个话题，我觉得是有关系的，就是因为。它其实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主流所认可或者接纳，其中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政策，反正我们国家的情况，这个大家都知道吧，我就一笔带过。那这个其实是还是会影响比较大的，所以我会觉得说合规和去拥抱政府这个事儿是，从方向上来讲的话是应该是正确的，但是方法可能会有很多种啊。你看像新加坡的话，比如说我们跟新加坡的 EDB， 我们也是在拿这个新加坡他们 EDB 的那个名额嘛，就是会给十个一批的那个一个方案啊。那我们跟他们官员聊的时候，其实你发现其实他们的官员是很懂的，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就知道了。我跟 EDB 的官员聊的时候，他问我说你们游戏没有死亡螺旋的问题，我当时说啊，这个政府的官员都这么了解啊，他说你们是双代币还是单代币，对吧，他说你这个怎么做的啊，其实我就发现其实这个政府他们很多人其实还是很了解这个行业的啊。所以你看我后来到新加坡那边的时候，我有感受，就是他们会有一种就是让你们先跑一跑的感觉，他也不会去过度干预你们啊，他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一个市场啊。但是后面比如说像淡马锡这个在 FTS 里面亏了钱以后，他们也会有一些这个或者规则上的一些这个调整吧。那我整体的整个认知里面，我还是会认为去拥抱这个事情是好的，但是呢反正就是有很多方式了，不管是跟政府合作，还是政府就是他在他的监管体系下做的一个事情。其实大家看那个 Coinbase 在美国还有他们每个州都拿了那个牌照嘛，他其实本质上也是走这个道路，但是这个道路呢其实走的会让 Coinbase 的这个发展性可能会有些影响吧，因为其实这个行业它的这个日新月异啊，迭代啊是非常快的，每天都会有各种各样的事情 反正就是总的来说，我个人的观点是，我觉得去跟走合规或者跟政府拥抱这个事情是应该的，但是方法有很多种，而且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太一样，反正整体来说，每个国家的政府肯定都希望这个事情是在他们的至少说是在控制体系或者说在一定的控制力的体系下把这个事情做成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博弈下来的一个状态吧。最后如果能够实现这样一个效果的话，可能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会比较好的。那如果全去中心化或者全匿名的话，我会觉得其实不太会有机会让整个行业走到一个比较主流的一个这个前端来啊，因为这个东西不可能一直对抗吧，啊，还是应该去通过沟通的方式来把这个事情做下来。那沟通的角度就有很多种了嘛，刚才也提到了，比如说合作，啊，甚至可能就说有一些，但你看很多这个像支付这个事情上做 KYC， 对吧？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其实把数据给让这个政府去知道一些这样的情况，包括像很多交易所，基本上都这样做了。其实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可能也没办法避免了，是一个大的大势所趋吧。但是呢，这个参与度和参与力度这个事情是可以讨论的。对，这是我的一个整体看法。
好的，谢谢萨库。那
，Hello， 大家好。
Hello。
哎，不好意思啊，刚有点噪音。对，我觉得刚才那个问题就是说到那个监管的问题，我觉得监管呢是个双刃剑吧，但是这个话呢也不能这么说。我觉得监管是好事儿吧，但是如果你就想通过这个做这个 GameFi 啊，或者是做这个游戏这个相关的产业，只是为了说是就怎么说为了赚钱或者什么其他的这些目的，并不想着说这个东西真的能把这个应用呢做起来，我觉得这种情况下可能这种人可能不太希望被监管，更希望监管是什么，就是踏踏实实做游戏内容，踏踏实实做游戏的基础设施基建等，这样的反而喜欢监管部门的介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把一些这个劣币呢驱逐出去，让更好的良的这个良币吧，就很好的项目，很好的游戏资产呢，其实在市场上去广泛的去操作。但是我觉得在东南亚现在就是尤其是新加坡可能监管现在稍微的有点正规化那么去走，其他国家还不太，还处于一个监管未明的一种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大家撸起袖子加油干的这个时候啊，就拼命的去做。对，等到真正监管的时候，那留下来的势必是在之前未监管前做的比较正规，然后呢规模又比较大，然后又能确确实实的做出一些数据和一些真实的用户流量的这些产品，我觉得才能存活。对，这是我的一个观点啊。好，谢谢主持人。
好的，谢谢 Carrie。那 Suki。
Hello， 其实我觉得非常同意 Saku 和 Carrie 的观点啊。首先我觉得监管对于整个行业来讲肯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对于从业人员来讲，就是但凡你是踏踏实实做事情的，肯定是拥抱监管。那但是呢，就是关于这个话题，我觉得监管和参与是两码事情，就是政府可以监管，但是政府如何参与，就它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首先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来讲，政府如果它要成为一个就是政府参与，然后又是一个上升到一个全民行为，这个短时间内肯定是不可能的。就任何一个政府，我觉得因为整个行业它还在一个非常早期的阶段，政府即便是非常了解，那或者说就有很多国家它有专门的这个研究人员，或者就是也跟高校，目前很多高校也推出了这个区块链的课程。关于 crypto 这个，它其实有很多高校或者说知名的高校都已经参与开始研究，就做这方面的研究了。那它但是呢这个行业它还是处于非常早期，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讲政府参与的话还是比较早吧，就是在这个话题上或者在这个问题上应该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
好的，谢谢 Suki。 那我们其实现在已经进入到自由交流的环节了，就是如果咱们其他的嘉宾对今天的话题有想要提问的，或者咱们的听众有就这个话题想要跟嘉宾一起交流的，都可以申请开麦，我们一起聊一聊。 好呀，那我就想请教，咱们今天其实聊的也蛮多的了嘛，那我就想再请教几位嘉宾最后一个问题啊。那如果咱们因为前面苏琪也说到，就是其实有很多项目方是年后是想去东南亚这边地区发展的，那如果想要去东南亚发展，能不能给这些朋友一些具体的建议？那这次我们从苏琪您这边开始。
好的，那讲到建议的话，我觉得首先一个大家可能需要先有一个决心吧，就你去哪里其实我觉得都 OK， 但是如果你是从国内出来的话，首先你要下定这个决心，因为毕竟还是在海外嘛，就是在这一点上，这个是我认为大家出海创业或者就是不管是东南亚还是其他国家地区首先要克服的一个问题吧，就是你首先要有决心，然后其次才是你考虑去到哪里。那其实我就是因为我自己在这边的话，因为我现在呢是在新山，然后我前几天去了吉隆坡，然后在新加坡也待了一段时间。那我觉得等你出来了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环境还不错，然后你会碰到就 Web3 是一个很就是还是比较开放和乐于分享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嘛，然后我可能走在马路上都能碰到同行，就是都是在 Web3 的这个团队的小伙伴，然后大家就非常的热情，等你来了之后我觉得就会有很多的话题，然后大家可能就怎么说呢，就是可以聊很多吧，然后也可以一起来 build 这个事情。对，然后这个是从就是比较基础的这个角度吧。然后其次的建议呢，我觉得就是你目的地的选择，那如果是东南亚看你，如果你是做 GameFi， 那我觉得我先讲马来西亚哦。马来西亚我觉得新山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地方，然后吉隆坡也不错，但是相对来讲我会更 pick 新山，因为新山离新加坡很近，就一桥之隔，然后因为新加坡其实也比较成熟嘛，那如果去那边参加一个活动啊什么都非常方便，你可能叫个车就过去了，或者坐个火车5分钟，但是就是你要加上过关的时间可能就一个小时吧，应该就可以到，所以你甚至都可以当天来回，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山是挺好的一个选择。然后吉隆坡也不错，因为吉隆坡现在已经有很多团队在了嘛，就是也是一个还挺不错的地方。然后新加坡呢是因为太贵了，所以如果你是初创团队的话我觉得就不是很建议去，或者还有一种选择就是大家可以分布式，因为本身区块链就是一个很分布式的，大家很习惯分布式的这种方式嘛，所以可以有一些比如说老板在新加坡，或者说你的 BD 市场在新加坡，但是你的其他人员可以在新山，这样两地大家也很方便。对，其他就讲的比较零散哦，我觉得都 OK 吧，就是还是要看大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就从环境啊，然后从成本啊，从人员的招聘啊等等，就是从这些角度来考虑选择适合你们的目的地。对，大概就是这些。
好的，谢谢 Suki。苏琪其实从决心啊、目的地的选择、分布式办公，还有个人的实际情况，都给我们提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建议啊。那下面 KK， 哎，
在是，我这边啊也觉得，其实刚出来的话，其实几个地方吧，因为我是之前在上海嘛，对，然后这次回到马来的话呢，我个人会更喜欢吉隆坡。会更喜欢吉隆坡，那当然了，像之前2049去了新加坡嘛，对吧？那觉得新加坡的市场跟吉隆坡的市场比起来，新加坡肯定是热闹很多，繁杂很多。对，所以还是看大家的这个习惯。那么不过让我推荐的话呢，在整个东南亚两个地方肯定是比较优先的，一个是马来西亚，一个是新加坡。对，考虑成本吧，我觉得考虑成本是。
好的，谢谢 KK。 那萨库，哈喽萨库，
喂，听到吗？
可以了。 可以听到，可以听到。
OK， 就是我的看法就是说，因为我比较偏项目方吧，就是说那个就是如果要去东南亚做这个事情的话，其实还是要看跟项目本身的这个关系吧。如果你的市场在新加坡的话啊，或者在东南亚的话，那是可以去做的。那如果说这个你有很多目标了，包括我们之前讨论过，比如说第一就是市场在这个东南亚，那肯定是要去的啊。那啊，还有一种就是说，还有一种观点是说，你要做全球市场的话，你可能需要就主要是新加坡这个点，因为中华人去打向全球市场的话，很有可能第一站就是走的这个新加坡这个站点。比如说像国内的腾讯的全球总部应该是在新加坡的，像米哈游也是，我没记错的话。啊，然后因为东南亚本身它的这个文化这个还有这个历史基因吧，跟国内还是比较像的，所以很多团队他们出海的第一站都会放到这个新加坡来说啊，但新加坡跟东南亚还不能混在一起，所以东南亚这个事儿其实比较复杂，就是看你就是看还是看你想做一个什么样的生意这个事情啊。然后但是比如说有像比如说我看到的有些公司，像比如说像 Garena 或者 Shein 这样的，他们其实逻辑很简单，就是把中国的这个劳动力或者说便宜的工程师红利或者是高效的高层工程师红利，然后呢带到海外去发展。甚至我们之前还讨论过一个观点叫新概股，就是在利用就是国内的红利嘛，然后把企业放到新加坡，然后把市场做全球，甚至做东南亚市场，然后去纳斯达克上市啊。因为啊有各种原因嘛，中美关系啊什么之类的，其实这也是一个思路了。所以我就说如果这个不管是出海去东南亚，那还是核心看是你是为了融资，还是为了做项目，还是为了去做什么事情，还是投资什么之类的啊，怎么都可以。还有一种就是说去东南亚他们可能更多的是想看看那个市场怎么样。而且我在去年 Token 2049或者说那几个大会的时候，机场大会的时候，其实发现很多做 Web3 的国内的人大家过来其实就是想看看嘛，打开一下视野这种，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那如果说最后落到大家是过去做项目，然后把这个团队也放到新加坡，或者说国内团队放到国内，把新加坡作为一个市场的跳板，这个情况是可能比较常见的一种。那我会觉得说需要注意的点可能就是第一呢，就是要把这个跟政府的关系要搞好。我觉得就是这种沟通吧，比如说跟刚刚我提到的去拿跟 EDB 去谈，去拿这个 EP 啊，他们有一个这个扶持计划嘛，这是一种。还有就是跟新加坡本地有很多，或者说东南亚他们有很多的这个合作伙伴啊，包括像 KK 这边吧，他们在马来西亚这边啊，然后其实都要去建立一些深度的合作关系。还有些特别是招聘的问题，因为我去年我前这前这两年发现新加坡突然在 Web3 的招聘猎头也出现了，以前我们招人都是很难的，怎么招都招不到，现在你会发现在这边你去招人的话，这个已经有猎头这个职业出现了啊，而且这个还挺好的，所以他们已经相当于人才其实已经越来越积极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产能的这个感觉或者是人才的这个布局其实还是很不错的，特别是还有一些高校在里面啊，所以反正我都给几个建议，就是说核心还是看每个项目方他们想去那边的想做点什么事情啊，还是比如说是长期的，还是作为企业的战略级的一个布局，还是作为只是想去学习考察一下啊，这个不同的目的会有不同的做法啊，大概是这样的。
好的，谢谢萨库。那看一下我们听众有没有想要提问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差不多了。那非常感谢我们今天的几位嘉宾的分享，我个人是学到了很多。那这里呢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我们 GMA。 咱们 GMA 呢是一个定位于 GameFi 领域的道组织，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一个由社区驱动的完整共同体，主要参与对象呢是对 GameFi 赛道感兴趣、有投资实力、投研能力且愿意分享的机构和个人。我们会不定期的在社群分享有参考价值的链游领域的生态报告、投研报告、游戏测评等，每天也会在社群更新 GameFi 重要事项的相关资讯和内容。基本上不出意外的话，每周我们都会做一期跟链游相关的 AMA 分享。那围绕整个链游领域包括生态发展、具体项目等一系列的问题，我们会在每一期的话题中逐一跟大家进行交流。那另外呢，因为每期都会有一些新的朋友加入嘛，所以如果是首次听我们 AMA 的朋友，大家可以点击一下我们 GMA 的头像，关注一下我们的推特账号，我们的所有的信息都会通过这个账号进行分享，也可以通过账号里的 Linktree 进入我们的 DC 群。那也请大家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的几位嘉宾，咱们的 KK、Suki 还有Saku， 以及我们因为有点事情下线的 Carrie。那 如果没有什么其他想要提问的话，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四再见。好，拜拜。
好的，拜拜拜拜。
好的，拜拜拜拜，谢谢主持人。
好的。